lead the team to Ukraine in November the 6th to 14th. So I'm so very concerned about my trip going to cancel or not. So fortunately, I hope that we can still go. Yeah, and looks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But anyway, this is early days in February and March. They've been bombed and out of places like this. Okay, I will just try to forward. Which direction? This direction? Okay. All right. I'm gonna quickly, because I want only a few minutes, so I'm showing in English, and then later on I'll talk in Chinese. Okay. So I fly to Zhezhou. Zhezhou is very close to a border, and this is arrived the airport there in Zhezhou. And so I took the pictures. So look those. Oh, sorry. Go back. Okay. So you see, already in this is in May. Already, a lot of a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ver there in the airport. So Royal Air Force and U.S. Air Force has shipped a lot of weapon. To this airport, and then the ship to from there to Ukraine. So yeah, it's just kind of you feel that very concerned, and you see the nerves already. I mean, with the Chinese church in Wausau, and then Wausau, the Polish pastor's Baptist church, and in the middle, a strong guy is Ukraine Baptist church pastor. I talked to the people. Those are refugees from Ukraine in Poland, and about 6 million of them in Poland that time. 14 million left homes, and 6 million went over to overseas, and 3 million in Poland, all over European country. This is a group of the, couple family of the refugees. And so I got the chance to share, and the church usually had 150 people, but during that time, they had 1,000 people every Sunday. Yeah, the refugee camp, and a lot of them, I believe, they pray and they save, because 83% of the population in Ukraine, they are, what's the church you call? Not Catholic.
Orthodox.
I always forget Orthodox. 83 is Orthodox, and 15% are Catholic. So afterward, of course, they left, depart from the Russia Orthodox. So I share, we're going to support them,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I'm very touched to try to help the refugee raise a fund. So we'll come back and raise a fund and help them. So I'm going to quickly move forward. And there's a service, and then we raise fund and send to Poland. And the Ukraine church send us truckloads and truckloads to Poland, to Ukraine. And this tiny church, 150 people, the church in Warsaw, they send 2,400 tons of food and supplies to Ukraine. So yeah, I'm so very, very glad that they can raise some funds to help them. And this is every day that the refugee line up to pick up some free food and supplies. Yeah, and in Poland, I couldn't see the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lish people or Ukraine people. Ukraine, they are refugee, but I think that they're the Ukraine people. They're dressed well, and I didn't see that they like other refuge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lthough they're poor, but I think I really respect those people, even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ll right, so those is a family, four family will try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y're no home. Their home been bombed, and they can't go anywhere. They're in Poland, stuck in Poland, and Poland stopped. So we try to find a place for them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policy, they accept 100,000 refugees from Ukraine. So if anybody can host them or help them provide homes, temporary help, and they can get the leg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is is a four family that the Ukraine church in Warsaw contact. I said, can you help them? So Yeah, just try to, you know, help those people, because when they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can, you know, they can work and they can self-support. I believe that, you know, not just short temporary help. Before we go to Ukraine, we met with people, and those are some Ukraine people in Poland, and asked them about some connections and how we get into. And next day we get into, this is June, next second time went to Poland, and then now we're going to, went to Ukraine. So this is a bus station, this is a refugee the center, and so they got free food. So in Poland, they're very good. Polish government and Polish people is treated very nice and provide home and places and food, clothes, whatever they need. They don't need to pay tickets or train tickets or bus tickets. So I was there and tried to get in, and finally we got the little, you know, van to get in. This is the border of Ukraine and Poland. Okay, this is a translation. Okay, and also the food supplies everywhere, and so soldiers everywhere. Even you see white hair soldiers, and he's volunteer soldiers. A lot of volunteer soldiers. They love the country. They defend the country. Yeah. So those are volunteer soldiers. Let's fast forward. I take a train, overnight train to Kyiv, and so this train remind me of China train in the 70s, the 80s. this is a compartment, yeah. My assistant and me, we overnight train to Kyiv. This is Kyiv train station. And so this is the Orthodox Church.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go into the Orthodox Church, go play everything. outside school, inside school. So yeah, I think that they're pretty much like close to a Catholic Church, and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You know, the temple and the goal, and you know, I think unlike the church we are, you know, we emphasize the spirit. Holy Spirit in our heart, but they emphasize the place and outlook. So this is a post now outside in your future, say the future, which is children. A lot of children die. You know that I talked to the, this is a soldier's, white hair soldier again, and I saw that on the shoulder there's a American flag. Oh, this is American volunteer. And I asked him, that where you're from? It's in North Carolina. Yeah, so it's, he's a volunteer and help a Ukraine soldiers to train, resolve the bomb. So that's what he's you know, previous in the military, he's experts. So very exciting to see him. And he asked me what we're doing. We try to help the refugees. We try to help the orphans in Ukraine. Well, he's also happy. This is a federal government's front of the you know, the buildings, and you can see sandbag everywhere. What's this? This barricade. They try to stop the tank. Actually, that's Kyiv, the capital. In March, that only 10 miles away, the Russian soldiers 10 miles away to Kyiv. So it's very, very dangerous at time. So when we visit there, of course, this is kind of a barricade, and also the sandbag, you know, everywhere, every corner, every street, every, you know, bridge, you know. This is a flower gave the die soldiers, and with the pictures. And we pass on, they said, this is a Ukraine hero. So, all right. Yeah, so this is kind of everywhere you see the barricade, and everywhere. And also some tires. I don't know why they put tires there. And then asked the local, you know, staff, they said, oh, when Russia come in, they lit fire. They burn those tires, so smoke, then they would not see where is a friend of them, so they can get them, you know, so that's just tires. And prepare for the fire on the tires. When we go into rural and highway, everywhere, the village and roadblock and checkpoints everywhere. Yeah. So This is also when they get back to Poland, there's a refugee center. This is Lviv Baptist Church. This is what we're gonna, working with them and help them, support them. I'm gonna talk about it later. Okay, so I'm gonna quick. You're leaving, so I'm gonna quick. This is Baptist Church. They worship. The one thing I just very impressed. Whole family worship in the service. The children, they don't send the children to children's center. They stay. So 2 hours. Children, wow, they're very good. They behave very good. I don't know, the Chinese children can stay 2 hours in the service. So the whole family serve the Lord. And this is the pastor and the brother, and they share with us their ministry, children ministry, orphan ministry, and refugee orphan ministry. This brother in the center, that he share his burden for the orphan of die soldiers, the heroes, children. So, and this has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So I want to, help those children too. Okay. Yeah. All right. This is a children triplet. The father died in the war. Is a company commander. So dying 35 years old and left 3 children triplet at home. And this is the soldier died. So just 35 years, so sad, so sad. And a nice family now. This is only the widow and triplet, the children. Yeah, it's very, very sad. I pray for them. When I pray, then she cried, mother cried, and I cried too. So we're committed to help those children who come back, try to raise funds, and $30 a month to help the children, and one-on-one, So we'll talk about tonight how to support them. And maybe the English church can help raise funds to help and support. We have 2 pictures outside the Ukraine. We try to raise 100 orphan, war orphan. The father died during the war, so we try to help them. This is the beginning. We want to commit to help them,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children to support them, because right now the government had no plan to help them. They are in the war, so there is no planning to help those families. So we want to go ahead to help them. This is mother, her son, 27 years old, just joined the army 1 month an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So it's very, very sad. This is grandmother. Yeah. Okay, those are children we want to help. There's a lot of photos and we want to help. Okay, so, so, all right, so at least you see something here. 好，那我们再从头开始。这个片子能不能放到原来的？ 第一个没关系，等一下，我想，他们这两天不在，所以让他们先看一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他们英语你们的英语堂是有英语堂是吧？就英语堂跟他们分享。 往前一点啊 ，OK， 我们这一节圣经呢，我们经常的看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这在那个，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到14节啊。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保罗他在这个书信里面写到这句话。那保罗呢？其实保罗呢，他说把 这个忘记背后，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你看，从这个第3章的第5节、第6节，我们读一下。保罗说：“我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他是正正宗宗的以色列人，而且呢受了割礼，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正宗的。” 就法律说， 我是法利赛人啊，这是宗教啊的精英。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个时候逼迫教会的那些啊，这个算是这个啊，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啊。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这是我先前以为我有对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所以保罗他把他过去的荣华荣耀，他的学识啊，都丢在后边，他不认这些，他这些是他的这个啊荣耀，不是他可以夸奖的。我想今天我们啊对待我们自己也是怎么样？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老是以过去为荣啊，一个我们啊信主之前呢。很多人呢，这是在北美的，我们很多精英啊，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精英。我在这个 DC 啊，不同的教会，北威州或马里兰呢，我听说他们都是在这个联邦政府工作的，都是联邦政府的，是吧？在波士顿，70%-80%波士顿那个圣经教会70%-80%都是博士后，所以华人呢是都是精英，但是保罗。他也是精英，他说我把过去这些看为粪土，都不值一谈。所以啊，这个信主以后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夸耀自己，我在侍奉上，我做了多少事情，我在宣教上我做了多少事情，还要忘记什么呢？我们忘记我们过去自己的荣耀的地方。我们以基督为荣，我们忘记什么？还要忘记什么？忘记我们的失败。我们过去可能做错事，我们过去呢，这个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一直忘不了，啊，一直失败的。那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他的失败。如果他不忘记过去，他可能一直都起不来。但是彼得呢，也把这三次不认主呢，把它忘掉了，他往前走了。还忘记什么？还忘记伤害。也许我们不经意的伤害了别人，也许呢我们被人伤害。有些伤害呢，可能我们一辈子忘不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忘记背后，把这些事都忘去。其实你不忘的话呢，对你的伤害很大的，你一辈子出不来。有很多时候我们被人伤了以后呢，我们一直出不来，念念不忘，心怀不平。但是你出来以后，你忘记背后，你会变成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人。约瑟的经历就是被自己家里人伤害，被他哥哥卖掉，到了埃及好不容易做的一个管家，又被这个主人的啊这个妻子伤害，下了监狱，不停的被人伤害。但是约瑟知道怎么样去忘记这些，他忘记了他的哥哥们，他赦免了他们。他忘记这个主人的妇人呢，把他下了监狱，所以神大用了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忘记这些过去的伤害，不管是我们伤害人或是别人伤害我们，你可能就在这个漩涡里转，永远出不来。但是你如果能忘记这些，神要使用你。努力面前，什么努力面前呢？怎么努力啊？努力学习，不仅学习圣经，我们要学习我们周边的见识，学习历史， 因为我们不断的学习，我们可以跟更多人交流，更多的得着他们。一位伟大的这个慕道，一个神学家穆迪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报纸也是学习的一个手段，能够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事情，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好和坏的事情，我们更能够跟同时代的人跟他们接触，把福音传给他们。努力爱神，努力爱人。马太福音22:37-40，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知道爱人如己是非常困难，我们就说人不爱己，天诛地灭。但是圣经说爱人如己呀。最后呢，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人生一生有很多的诱惑，我们很难，有时候很难跳过这些诱惑。撒旦知道我们的软弱，就连耶稣他也不放过。你知道耶稣，他跟耶稣说，你要来敬拜我，你来拜我，这个世界都给你。撒旦很诡诈，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就是成了基督徒以后，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跳不过，钱财、地位、名利，不仅在世界上的地位、名利，在教会里的地位、名利。为什么教会经常有纷争？你是侍奉神，怎么还有纷争呢？教会也有名利啊，也有地位啊，长老啊，执事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地位名利抛弃在后边，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的标杆不是在教会地位多大，名誉多大，名声多大，我们的标杆就是主耶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的标杆追求主耶稣做我们的标杆，我们不会在教会里面会有纷争。我有一次在这个美国教会宣教年会的时候，我那几天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老弟兄穿着西装笔挺，很有身份，那他在捡垃圾，整个教会的垃圾箱就在捡垃圾。后来我说这个是谁啊？这位弟兄啊，这个弟兄他每个礼拜都捡垃圾。他是一位大公司的一个总裁。我有一次在 DC 的一个教会，华安教会，我分享了这个经历。后来他们执事会主席也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主管呢，后来他听了以后，从那个礼拜开始他也捡垃圾了。我说很好啊，我这个见证讲了很有作用。让一个弟兄一个执会主席能够谦卑下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神的路上，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人生一生很短，今天早上我要分享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不知道说不是我年龄大我分享，你知道我今年多大？我刚才讲了，我现在那个宋弟兄，我们当时2018年一块去洪都拉斯哈，他刚刚说他头发越来越白，我头发越来越黑了。我头发越来越黑是有玄机的。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这边这个教会，我当时问沈牧师，我说我想讲这个宣教，我想提一个宣教 一个新的宣教的方法，叫做家庭短宣体验，行不行？我说那个，我当时跟神父说的，我不敢讲，我不敢在讲台上讲，我要先问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宣教，华安教会的宣教呢，是有啊有这个要求的，对吧？你宣教要培训呢，你合不合标准呢，是吧？然后宣教呢，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参加的，所以我当时我跟神父说，我想呢，给大家都给个机会，不是因为宣教不是某些人合条件，圣经里没这么讲，圣经说每个人跟我们讲的到万国去啊，不是说你某一个人到万国去，所有的我们的啊重生得救的就是我们的责任。什么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宣教，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使命也是宣教。所以神父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所以那一次我记得我在开始第一次讲，现在华安教会讲家庭短宣体验，而不是家庭短宣队。为什么说体验呢？我觉得有很多家庭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就是说我们当时18年的时候带了一些最早的时候带了一些这个传道人教会领袖先出去看，他们带着他们的孩子去，结果这些孩子去以后呢，不仅父亲母亲生命改变了，父亲母亲当然是传道人了，去了以后看到什么呢？看到那边的穷人，整个村的房子都破破烂烂的啊！你们可能已经看过，以前你们短宣队回来都放过，今年可能夏天还有那个叫彭辉是吧，也去了嘛，带着孩子啊回来，然后呢，但是他发现有一个建筑是在这个破烂烂村落里最漂亮最新的，就是教堂。他们回来以后说，我们这边呢，这个家里都是豪宅呀，教会要租。我们家里是豪宅，反过来啊，在那边呢是豪华的建筑是教会，但家家户户都是破落落的啊，但是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那这是传道人的回来的感受，他们的孩子什么感受啊？孩子回来说，我不浪费食物了。十几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哪有可能在美国长大的？扔食物是正常的，浪费食物是正常的，对吧？美国的总的这个食物的浪费率是40%，你们知道吗？啊，这扔啊，扔是正常的。但是一个孩子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回来以后会说不浪费食物，这是奇迹。有的孩子在那里受洗了，有个孩子我们可能你们也认识张艺兴的孩子啊，15岁去的时候啊，这个打游戏机啊，说这个我那个受洗啊，我传道人的孩子不受洗啊，他说我等到75岁再受洗。他很会算的，75岁怎么？75岁他玩了一辈子玩好了。再来信主，可以上天堂啊！这个太会计算了，这个。所以啊，当时他在受信的时候，张牧师，现在张牧师啊，好苦啊，就哭出来。啊，在海里面，我们在太平洋海岛受信的时候，所以后来我就说，要让家庭出去，要让孩子出去，我们要有一个家庭短宣的体验，你去体验一下。看看神借的这些短宣怎么样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家庭，以至于改变教会。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几年里面，我们看虽然我们停了2年了啊，2020年、2021年停了2年了，但从去年开始我们有几个，今年是整个夏天每个礼拜都有团队过去，每个礼拜我今年夏天基本这住在洪都拉斯了。所以我看到这些家庭受祝福，现在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啊，到现在为止这几年，我们大概有70-80个华人教会，啊，不是教会带着去，而是家庭孩子先去，回来以后做见证。现在都很多教会都感到，哎呀，太好了，有的后悔了，有的家长后悔了，哎呀，怎么没有跟他们一块去？我们加拿大一个教会，他 他们孩子七八个孩子去了以后回来，很多其他的孩子说啊，我们今天夏令营了，我们要这个补习功课了，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要到欧洲了。结果他回来，这九个孩子哭了一团，在做见证的时候，所以这些家长后悔了，哎呀，后悔死了。为什么这些家长？我知道我们华人家长最关心什么？最关心就是你的孩子，因为现在社会太坏了，风气太坏了，颠倒黑白。现在你放着把孩子放在学校，就完全就变了。现在这个孩子，我们到大学里面的这些孩子，我们青少年不敢讲自己基督徒，是吧？不敢讲，因为讲基督徒人家笑话你，你是异类。现在这种程度，所以我说我在80年来的时候，美国是什么状态？特别是南方，整个城市的商店关掉。那个时候连墨刚刚开始，60年刚刚开始墨，我来的时候80年，墨都关掉，啊？为什么？礼拜天敬拜神的一天。今天是什么样？40年刚刚过去，今天什么样子？美国成为什么样子？我想，圣经里讲的，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是吧？有个故事，一个寓言，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今天，我觉得这个不是奇怪的事，神早就说了，主耶稣借着预言就告诉我们，被选的人少，啊，借着这个王为他儿子办宴席，婚礼的宴席，记得吗？啊，请了很多人来，结果呢，这些被招的人呢，被请的人呢都不来，结果呢，王说，到马路上去，请了仆人，把所有人都请来，见到的都请来，啊，恶人异人都请来。都来了，所以我说宣教，北美的我说在北美啊，现在教会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很多教会的老年化以后呢，就关掉了，每年大量大量的教堂关掉，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到洪都拉斯监狱里面，到监狱里面去，我们华人不会讲当地语言，我们跟他无缘无故，跟他无亲无故，我们进去跟他们分享，十几个、二十几个、七十几个、八十几个犯人，就这么2个钟头，就走到台前来。宋弟兄，你也没进过监狱，后来我们去了监狱，哇，这个今年特别，今年大概有100个，我们去了，今年去了6次监狱，最大的监狱1000多人，最小的监狱300人。然后呢，每一个监狱，我们每次去都是几十个几十个走到台前来，哭的跪在地上，那个场面，我觉得哎呀太震撼了，怎么我们华人怎么就讲这个中文，讲自己的经历，跟他们毫无关系的经历，怎么他们就会得救？当然了，我觉得我们到那去本身就是一个对他们一个激励，对他们一个感动。为什么我们中文怎么会去跑到洪都拉斯去，不去观光，而且跑到监狱里去？他家里人都不去，很多犯人几年家里人没去，怎么这是中文无缘无故的就来了？当然我们去了，带了很多礼物给他们啊，食物啦、肥皂、牙膏，这些他们都没有的啊，这每个人都3块钱，就是3块钱的东西。然后这么多人的感动啊，一个监狱600人的监狱，一次就有70人，我们去2次，2次都是70人的监那个犯人走上前来，跪在前面。有一个最后一次我去，我在那，然后呢，我们带了很多青少年也去，青少年在上面做见证，哭啊，哈哈，这个我觉得太震撼了啊，我们华人青少年，所以我说。当然我不是说啊，这个我们宣教不用培训，当然我们有培训更好，但是呢，只要愿意去，你就要走上去，你就要去 go and see， 神就会用你。这些青少年也就是 go and see 啊，怎么会想到青少年做见他有什么见证？但是青少年经历了疫情以后，他确实有很多的心理的问题，所以他在那里得到释放，做了见证，神拯救他们。然后呢，因为他们的见证，这些犯人呢又啊得到了激励。有一个犯人坐轮椅啊，旁边一个尿袋，一个塑料袋接尿的啊， 在旁边一直哭一直哭，太感动了。我说刚刚我就讲了啊，选上的被招人多，选上人少，这是北美。但是在其他国家，在万国当中，外面很多地方没有，美国是少数的人间天堂啊。你如果到其他国家，不管到啊非洲也好，中美洲啊亚洲也好，都看美国是人间天堂。你只要出去走多的话，不要去库斯啊，不要去什么旅游胜地啊，你多走一些其他地方，你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这个国家为什么没有人信主，为什么被招人都不来，教会都不来啊？为什么到那边讲几句话他们就信主？圣经里早已经讲了，耶稣的比如已经点到了。我明天晚上还要讲洪都拉斯见证，然后呢我还要讲明天晚上很多见证呢，可能过去你们短信队都没有经历过，非常感人。我有时候我讲的时候，我分享的时候，我都要流眼泪。虽然我去了很多很多次，但是呢还是非常感动。那另外一个呢，我也看到了我们华人教会第一次的通过洪都拉斯的宣教的走在一起了，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也没想到啊，这么多的华人教会齐心在洪都拉斯。我们以前个人做个人的嘛，是吧？各教会各教会，个人做个人的，很正常。但是呢，在洪都拉斯短信我们坐在一起，北美的华人坐在一起，现在南美的教会华人教会也来参与了。这次我和沈牧师还有其他的同工啊，我们有十位要到南美去，巴拿马、秘鲁和阿根廷，他们邀请我们过去，因为他们来洪都拉斯帮我们做翻译。我们过去经常就英文翻译啊，英文和西班牙翻译，现在是中文翻到西班牙语，这个如虎添翼的。南美和北美的华人教会一起做是如虎添翼，他们邀请我们分享，他们也愿意加入，我们也愿意。北美的华人教会呢，除了洪都拉斯，除了中美洲，我也没有到南美去帮助他们。那边他们有很多的原住民，很多的当地的民族，有很多的华人，在南美有200万华人，其中的基督徒只占0.5%。所以那边的工作需要，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力量薄弱。如果我们能够联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力量是够大的。好，那我想明天我们再继续讲。今天呢，我把这个刚刚讲的乌克兰施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刚刚用英语讲，很快很快，今天有点时间啊，我们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分享乌克兰。我们知道在2月份、3月份，我们大家都关注乌克兰，啊，每天都看乌克兰，我是每天都看乌克兰的那边的啊形势发展。我想呢，可能这边啊有一个从国内来的这个弟兄姐妹，我觉得有个情怀，有个情怀，这个乌克兰是被过去在苏联这个啊管辖之下。他们独立了，但是在俄国呢又来啊，这个普京是一个独裁啊，我们也很同情他们啊，这个所以当时呢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心里很感动啊，这些难民，这么多难民，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又后来听说1400万的乌克兰离家出走，那有些有条件的呢有600万到后来700万啊，从1400万里面大概有700万啊离开了国家到欧洲去，那其中有300万是波兰。所以我就听说那边啊这个波兰做了大量的这个难民的施工，我们也不认识，我们有这个心愿去帮助他们，那找谁呢？跟谁联系？后来就联系啊这个华沙的卫衣的华人教会，然后跟那边一个梁传道跟他联系，他们说哎呀我们太忙了，现在很多捐款我们都没法分发出去，那你们可以介绍给你们这个他们一起聚会的这个这个我刚刚讲了，这个我们到这个到边境的一个飞机场啊，刚刚看到这情况。那这个就刚才就放过就不放了啊。 在最左边的是华安教啊，有一个戴眼镜的啊，最左边的第二个，左边的第二个啊，戴眼镜那是梁传道，河北人，是加拿大的一个新教师到那边去，在教会负责华沙教会，波兰的卫衣的华安教会，我们联系上了以后，然后他们说他们捐款太，我们本来想捐款，后来他们说捐款太多，他们做不过来。说你们家来的话呢，可以找那个介绍你，我们一起聚会，在华沙第一进去会，就是在坐在我站在我旁边那个主任牧师，华沙的波兰的教会的牧师，然后在中间那个很壮的那个啊，那是也是借用华沙教会的乌克兰浸信会的牧师，所以我们聚集在一块儿，然后跟他们一起这个谈论施工的情况。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到乌克兰教会啊，他们是下午聚会，华沙早上聚会，我们就跟这些难民跟他们聊啊，了解他们情况。在最右边这个弟兄呢，是从马里乌波尔逃出来的啊，他那个见证也很感人呢、啊。他从马里乌波尔那个地下那个钢铁厂的地下，你们听说了啊，当时有钢铁厂的地下，从里面呢有20分钟停战。只能往俄国方向跑，所以跑到俄国以后呢，他们不愿意留在俄国，结果又跑了一个月以后呢，跑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又最后跑过来，所以这些都是很多很多流离失所难民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了解了他们的难处，我们在这个乌克兰教会，当时他们教会呢，就是平时他们100多人聚会嘛，但是这个难民来了以后呢，每一堂都是1000多1000多啊，人满为患。很多很多的难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神也借着机会呢，向他们传福音。我当时也跟他们分享，我说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呢，也一直惦念他们，也希望帮助他们。这次我们来呢，代表了他们的心愿来看望你们。哎呀，他们很感动，很激动，有华人来帮助他们。这是他们聚会的情景，他们是过乌克兰人呢，对这个音乐非常优美啊，他们艺术非常好，我们也后来我们捐助了一些资金呢，帮他们运这些食物包括这个物品呢，运到乌克兰最需要的地方东部地区等等，他们小小的教会当时到5月份为止已经运了24吨的物品到乌克兰去，每天大量的民众来领取食物一些这个物品呢。所以在那边这些难民都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在马路上看不出他们难民非常自强自尊这么一个民族，非常爱国的民族我接触他们出于非常淳朴，虽然他们那个因为这个独立的时间比较短，2014年2014年之前呢还是他总统还是比较独裁，虽然是独立的，但是一个总统的独裁，最后他们2014年的时候的有一个像这个有点抗议啦、游行啦、示威啦，结果死了100多人，最后这个总统赶出去跑到苏联去了，俄国去了，2014年以后才算正式暂时这个独立，然后呢又遭到这个俄国的攻击，占领了克里米亚，所以这2014年到现在呢，就不是战争刚刚开始，他2014年到一直在跟这个一直打仗特别是在乌克兰境内一些俄国人。所以他有一些乌克兰掺在一起的，我这个前面就不看了。这个四个家庭，我刚刚讲的四个家庭，我们跟当时跟这个乌克兰的浸信会的牧师跟他讲，我们也很愿意帮这些逃难家庭呢找到地方，因为刚好当时美国有这个政策，就是美国愿意接受10万难民到美国来，而且他们可以有工作，就是可以找到正式工作了，这个而且呢，这个只要这边有人担保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这个他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呢也比较严了，就每个人都要担保，所以这个担保程序也比较长， 那第二次呢，六月份我们又过去，我们跟他们的牧师啊，还有乌克兰的一些在波兰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了解情况，但是当时没人带我们进去，我们只好自己，我和这个运道弟兄，我们一个同工一块进去。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进去，就凭着信心进去嘛，都是往外逃，结果我们往里跑，所以就到处都难民了，在 bus station， 所以后来找来找去找的小巴，那个小巴呢就是八九个人，八九个座位，你八九个座位坐满了他就走，一个人交多少钱？后来有两个空位，一直等，没有人，最后我们说算了，我们包这两个空位，我们付这两个空位就。他的车子走了，经过他这个国境线，当时这个国境这些大卡车排了几公里长，在等往里走，然后我们客车比较快一点进去了，我们到了利乌夫的西部的一个城市，就是他火车站，当时有很多这个非营利机构在那做一些汤啊饭啊，给招待这些从东部逃过来的难民。所以很多难民在几百万呢，在七八百万在国内从东部跑出来的，战区跑出来的，这我刚才讲了很多的这个义务兵，很多义务兵，其实他们自己的这个现役军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万嘛，后来呢他们的义务兵呢就是增加到大概一共一百万。然后这些义务兵呢，后来听说他们说的义务兵的军装啊，都要自己买，自己花钱，政府没有钱的，连武器啊，还有这个装叫什么防弹衣啊，都要自己买，然后他们自己买，他们自己买，这弹药武器自己花钱，政府没有钱，军队没有钱的，所以你要参军可以，但是你自己自备，所以乌克兰非常非常的爱国啊，不仅是愿意把自己生命都摆上。而且呢，自费这个从来没听说自费参军，到处都是军人很多的义务兵，有的是做保卫的，有的说这个巡警的这个我偷拍了一点，再往这边看，我有手遮的因为你明显的派的话，在这边间谍到处都军人，到处都警察，我在偷拍。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目的，希望记录上我们当时的情景。到处都难民。那天晚上我们就等那个火车，过夜的火车从利乌夫到基辅。警察，他是大概七个小时吧，第二天早上就到基辅。当时的五月份的时候呢，这是六月份，当时这个地方还被炸，五月份还被炸，然后那个基辅也被炸，当然就是说这个他都是没有命中这个也死了一些人吧。这是火车哈，这个火车我想起我们在中国70年代的火车，你现在中国这种火车没有了，这个都70年代火车。我们买了一等舱的票，一等舱。当时我要买一等舱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太贵了，就买二等舱吧。结果一看那票价60块钱美金。哦，那还好啊，不会觉得太内疚啊。我们是来宣教，不是来享受的啊。但他也是一等舱，就是两个人吧，二等舱四个人，所以两个人我们刚好跟同工印涛传到一块，我们两人一个包厢，所以在那睡了一觉，第二天有点精神了。这个是基辅车站，这是基辅车站的外景，这个是车站对面有一个这个东正教教堂Orthodox， 这个 Orthodox 叫不惯东正教，那这个东正教后来战后当然他们就脱离，原来它属于这个俄国东正教，它东正教有希腊东正教、俄国东正教所以这个东欧这边都是俄国东正教，当时他们就脱离了但是这个东正教我的感觉就是基本上跟天主教没差多少，他们都是 对，外面是金碧辉煌，里面金碧辉煌，那么非常注重这个表面的一些装饰，所以这个就跟着我们的福音派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注重自己的心灵，我们注重祷告，我们注重跟神的关系，但他们就去注重这些表面的一些东西，仪式啊，所以所以初步了解了，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东正教他的教义啊，所以觉得很多地方他们这个跟那个天主教很相似。当然呢，我觉得不是说东正教、天主教都不好，我觉得很多的信徒呢非常虔诚啊，非常虔诚，但是就是说他们缺乏了跟主耶稣、跟神的直接的关系，都要通过神父啊，这个男主他们个人的关系，这个是他们这个在这些posters。刚刚讲的这个军人哈，就美国的他是北卡去的，69岁，义务的到乌克兰去帮助他们。这沙包，这个他们临时焊起来这个这钢筋，防止这坦克，在最紧急的时候呢，俄军呢离他们大概只有10公里，很近很近，可是他们已经准备向战了。到处的沙包，到处的烟体，到处这些防坦克的一些钢筋，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就觉得哇，这个很紧迫。当时这个已经差不多攻进这个基辅了。当时美国，你记得吗？我们当时消息说，美国政府已经帮助这个杰伦斯基了，可以到国外去避难，但他没有走。我觉得从总统到平民都是这么样，非常爱国，非常勇敢，非常坚定的这个，所以都没有想到，当时这个新闻都说了，这个乌克兰基本就很快就没有了但没想到他们的意志这么坚强，死了很多的军人。我们当然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死多少这些是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军人的家属或者朋友把他们的相片呢。这是在利沃夫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城市所知道的一些军人，这西部他们西部跑到东部去打仗，结果都死了放了相片，献了花纪念这些人，他们叫英雄，乌克兰英雄，所以我们也说这些乌克兰英雄这是我们回城的时候呢，看到到处都是烟体，到处都是这些刚刚讲到这个轮胎啊，我说怎么轮胎那么多轮胎干嘛就他们已经准备，就他们攻进来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轮胎呢扔到路中间，它烧起来它很多烟雾，所以他俄国军人他进来他看不到东南西北，他迷糊他的方向，这个他们都全部都准备好我们在这是各个村落的路口有这个检查站，你要经过这地方要检查，因为很多间谍，所以他们要进村的话呢这个小城镇的话呢也要检查，所以很多军人在那边把守这个景象。我觉得他们乌克兰呢非常热爱动物，他们带了猫带了狗一块逃难然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有水和食物呢留给这些逃难的猫和狗都抱着猫抱着狗一块走一个就是在酒店里我也看到这种情况还有我手提的是难民的这救助包，把我当做难民的，我从这个乌克兰往波兰走吧，所以所有出来都是难民，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经过这个难民接待站结果碰到一个加拿大一个女孩19岁在那做义工分发的食物在波兰这边，这是国境线这个乌克兰波兰这边，所以他说你们这个中国人刚出来你到里面干什么我问他你干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义工，从加拿大来做几个月义工这个女孩很勇敢然后他我就跟他说我们进去准备帮助乌克兰的孤儿，他高兴看到我们同一个心智这是在回到乌克兰回到波兰的一路都是这种救助站甚至他们还有点心不仅是汤面包还有热的刚刚烤出来的披萨，还有点心，还有这个甜点什么都有他们有非常非常的有心给这些难民。这是在乌克兰了 最后的一两天呢，我们在乌克兰跟乌克兰中利物浦的中心教会的这个跟他们联络，跟他们了解情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他们最困难的，而且我们呢能够做的，我们能够做的比较熟悉的项目。那当然我们熟悉项目就是我们救助很多孤儿，我们捐助了很多的孤儿，在中国也好，洪都拉斯肯尼亚也好，现在我们在各个国家的救助，以一对一的30块钱一个月帮助一个孤儿，然后呢一个月也好，六个月也好，一年也好，两年也好，长期也好，短期也好，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系统，就是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孤儿呢，每六个月我会把这个孤儿的信息传给家庭，然后信也好，所以让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个孩子的了解，直接的了解每六个月有一个这个成长报告不管中国也好，特别是乌克兰我们跟当地教会由他们来义工来做当地的施工，更重要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帮他们捐款，然后呢虽然钱不多30块钱，但他们的这个经费呢，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最低工资300块钱，300美金，所以还是比较贫穷，因为90%靠农业或者军事工业，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比较原来苏联的体系它比较单一农业国家，再加上重工业国家怎么样这个是他们聚会的时候，这是四姐妹，其中一个是盲人一个橘红色的女孩，是他们家里收养，他们家里收养好多孩子这个父亲非常对孤儿很有情怀然后呢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的爱主唱歌唱得非常好我往回翻，这是他们聚会的情景，进行会的基本跟我们这边福音派教会差不多他们的装束就是乌克兰的妇女的装束在聚会的时候一个他们有祷告的时间大家在为他们国家祷告，为难民祷告他们很注重祷告这个还有刚刚我讲的一家一家在那聚会，这是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孩子都不离开的都在教堂里面，都一块2个小时下来，哇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太不容易了这个孩子很听话，小小你看这种孩子小小，你在这种在美国哪有可能东跑西颠的大吵大闹的，对吧？所以他们的这个教育非常好家庭都很多孩子，有的就三个孩子是小家庭都7、8个孩子，一家的7、8个孩子5、6个孩子是大家庭它是属于农业国家那个当时我刚刚我讲的这个主任牧师的左边的主任牧师，他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英文讲得不错，所以这个中间那个弟兄呢，他跟我们分享我们一个一个分享，就了解他们教会的情况。这个弟兄分享的是军人阵亡军人的孤儿寡妇的项目，就哭着跟我讲我当时非常感动这个弟兄就这么有心，这么这个对他们这种同情心，然后我说能不能去看看他们，我很想去看望这些孤儿寡妇。那他说他们一般不愿意见，因为很伤心的，然后我们再去看他，而且这后来呢他找了两个家庭问他们愿意不愿意看，有时候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来看望你们，那当然说我们不会白手去看他们了，所以我说他们说可以，后来我们说好，那我们买了50块钱的食物那个东西也不贵的，那50袋2大袋带到他们家里去不能空手去看的，那走的时候我们留了700块钱给这个一家，500块钱留给他们结果后来呢这个我看能不能放也没有放不出来这一家呢我刚才讲就3胞胎，这个3胞胎父亲我们去的时候是5月6月嘛，爸爸3月底4月初刚刚去世35岁这个3胞胎这个父亲他是一个连长是一个连长，一个3月30号在这个战役中身亡这个是他们全家的照片我看着墙上照片就想哭这么好一个家庭父亲就没有了，三个孩子变成孤儿了 我们在他的一个家的访问的时候，这个母亲一直流眼泪。我们替他祷告，我也是一边祷告一边流泪，母亲在旁边流泪。我知道他们那个这个伤痛是永远的，家里没有丈夫，没有父亲，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都会很难过很长很长时间。那作为他们，我觉得这些家庭都是动动脚的，所以他们希望呢，就当地的这个浸信会呢，他们希望能够去探望，但他们没有资源。他们教会呢，一年的经费孤儿施工的经费只有$240，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们谈访问以后非常感动，非常感动。这个母亲呢，她的儿子27岁，也是在3月底参军一个月就在战场死了，阵亡了。很多很多的家庭，在利乌夫附近呢，大概有200多个家庭，这是西边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失去了儿子，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丈夫。我们在祷告，替他祷告，也只能为他们祷告然后这是祖母也是哭的所以我们觉得有什么办法去帮助他们呢？当然我们可以捐款，我们可以帮他们捐款，30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呢表示我们的爱心，而且从这么远的地方跨国跨民族，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安慰，是一个关怀，对他们说我觉得起码有一点点的让他们感到心里有点安慰这个跟他们无缘无故的帮助他们，而且每个月特别有孤儿这些孩子那当然最重要是当地的教会的关爱。我们后来也谈到了他们希望把这个信息把福音传给他们，也希望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我们也谈到了邀请雇佣雇聘聘用这个心理学基督徒的心理学 counseling 从福音上面去安慰他们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当地的教会的配合。所以我们已经开始，9月份开始了，我们已经开始了，现在目前我们捐了50个捐助人捐助的孩子。所以这次来我也希望能够在我们教会巴尼摩教会能够募捐到一些捐助人的帮助孤儿帮助战争孤儿，乌克兰战争都是很可爱的孩子，很可爱的孩子就失去了父亲有的他们可能会知道父亲死了，有的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还太小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最起码的30块钱，一天一块钱，我们起码我们能够做到，起码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呢，能够做到一点点的帮助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安慰，再加上当地教会大力的去看望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安慰他们甚至于说给他们办夏令营或者是心理学的辅导心理学家的辅导，能够带给他们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呢，这个乌克兰政府呢，他没有什么对program 能够帮助他们，因为现在正在战争期间嘛根本就无暇顾及这些家庭，大量大量的军人死亡在战场上，我们都不知道多少数字我们只听说这个几万几万的俄国军人死了，当然在这边也很多乌克兰士兵死了那个我前两天就是那个导弹袭击这个各个城市的时候呢，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炸弹呢，这个导弹呢炸到基辅的市中心的一个马路上就死了一些人了，这是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儿童医院的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她是给儿童患骨髓移植的一个医生，也炸死了，家里只有一个5岁的孩子儿子，然后她丈夫呢是去年死的， 这个战争给这些家庭，乌克兰家庭留了太多的灾难，太多的痛苦，啊，所以我觉得给他们，当然我们从经济上能够帮助，啊，通过当地的教会对他们的安慰，让他们看到希望。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来做。像我到十一月份下个月呢，我已经买票买好了，还要再去乌克兰。嗯，我去了波兰、乌克兰两次以后，我的心被悬在那里。刚才我在跟那个汤牧师，美国牧师跟他在分享的时候，还有几位年轻人。我是做宣教士，我觉得有很多挑战，但做宣教士呢，我觉得我们有丰富的、非常多彩的人生。我们到世界各地啊，不是去看这些风景，而去看这些啊万民万族。我们去按主耶稣的教导，把福音传给他们。我觉得我们人生非常丰富。我们看到他们以后，到乌克兰看到他们以后，我们不停地想念他们。我们想念什么呢？我们有了希望，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有了永生，我们有了喜乐平安。但是我们更希望他们变得跟我们一样，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这么样的盼望，这么样的喜乐，这样的永生。我想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做一点点的奉献，一点点的爱心啊，可能会把整个家庭改变，让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的福音。我们在中国这些年回不去，但是我们跟中国的很多的家庭教会跟他们一起，我们帮他们，我们捐款，我们培训他们啊，以前我们有很多经验，我们传授给他们怎么做，怎么把通过这些啊捐款怎么去帮助他们，怎么传福音给他们。结果呢，有的家庭爷爷奶奶信主了，孩子信主了，甚至呢邻居听说这些无缘无故无亲无故的人呢，来帮助这个孤儿寡妇，帮助这个没有啊失去父母的孤儿，邻居也信主了。我觉得这个30块钱一个月，这个神在用啊，把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发生在我们这个啊这个施工上面。30块钱让一家老小得救信主，邻居也信主，我就实在感受到这个神的神迹，水变酒也发生在我们的施工的身上，我非常感谢主。好，我想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晚再继续。我明天晚上呢，主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洪都拉斯的经历。很多人描写我们在洪都拉斯几年的宣教是一个神迹，开始呢是形容说震撼这两个字，怎么那么奇妙呢？啊，怎么去了以后青少年会哭？怎么青少年回来会改变？啊，不要再玩手机了，啊，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家长会改变？回来以后能够谦卑下来，回来以后啊，就感觉到教会里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像那么热心在那里唱诗？啊，他们当地民族拍的手，印第安部落的刚刚信主的啊，这些母亲没有父亲，这些孩子到我们儿童中心来，我们助养他们以后，母亲也来了。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拍手欢乐，为什么我们教会就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去了以后，这个热心变点燃起来。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环境太舒适了，我们想要热心不起来，是不是有种感觉啊？我过去的中国这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很热心，到了北美以后慢慢就冷下来了。我们需要经历神的震撼。这7天的到洪都拉斯，我觉得非常值得。 我们孩子的改变，我们家人的改变，我们家庭改变了，我觉得有一批家庭改变，教会就会开始火热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迹象，已经看到迹象。那明天晚上我会分享，我也把这个意向带到南美，我们这次去希望看到南美也兴起这么样热潮，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接着的话语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不必面前。我们过去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不能到教会聚会，我们心里面恐惧，我们心发越冷淡。主啊，我们怎么样来兴起我们自己，我们有这个心愿，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发热心。主啊，让我们呢把这一切来抛弃掉，让我们忘去这几年的恐惧，这几年的疫情，这几年的挑战。主啊，将让我们那个我们的青少年呢能够找到一个出路，让他们能够借着或者这个短宣能够让他们走出这个忧郁的心境。求你让我们能知道，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奔跑前面的路，努力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标杆是什么。主啊，我们在北美舒适了以后，我们长期的舒适的生活，让我们感觉到哎呀，我们住得太小了，要住大一点，我的工资少一点，我要换一个工作多一点的收入，我们孩子要考到 IB school， 考到这些名牌学校。主啊，我们把我们目标，我们的标杆移出来了，我们移了你的给我们的标杆，我们按自己的意愿去树立我们的标杆。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错误的标杆移正，让我们只见一人，只见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鼓励我们，也求你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让我们一起重温你所给我们的教训，你所给我们的教导，你所给我们设立的标杆。我们叫祷告，奉主名求。